假如你买到那个房产的话，假如是投资的话呢，你必须要在你的报表上面去报税。
嗯。
当然了，假如你是澳大利亚的居民、税务居民的话呢，你在海外那个房产，假如是有出租的话，也必须要在你那个澳大利亚的报表上面也是要上报的。
嗯，那您刚刚提到的话，就是说像这个房产买来是如果用来投资的话，那么像在这个税务上会有一些减免的优惠哈。那么说这样的话，是不是说这个房产买来以后必须是投资房才可以用来抵税？那如果是自住房的话，就不可以这么做，是吗？
对，假如是自住房的话，完全你是不用上税，也不需要报给税局，
嗯。
因为那个是你自己自住的。但是假如那个房子你是用来投资的话呢，那你全部都是要纳税的。
嗯，那么在这个报税的时候，这个就是报税人如何来申报，就是说我的哪些房产是属于投资房，哪些房产是属于这个自住房呢？
那就很简单了。假如那个是自住的话呢，那就是没税，那完全你是不需要跟税务局上报。
嗯。
那假如那个房产是投资的话呢，那你必须要，第一你必须要是有一些记录，就是你要知道啊哪一些费用你是可以扣减，然后等等。那当你做报表的时候呢，你是因为你是有房产，这个投资房产，你是必须要在 online，就是在网上那边去做。那你要做一个很基本的报表，然后有一个是 supplement，然后你必须要在那个项目，就是第21项目那边，你去把你那个投资房产，就是出租物业啦，你那个收入跟那个费用全部要放在那边，因为你是那个rental property 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叫做 rental property schedule，它是有一个表格，你是要全部呢把你那里面的费用全部写上去。那你不可以说我把整个费用我就是一笔我就放到一个总数，它是不接受。你是每一个标签你都是要列明很清楚，里面是什么什么扣减等等的。
所以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在去报税的时候，然后报表上会提问非常多的问题，就是从哪些房产是属于投资房，然后一直到就是相关到具体分，就是分类到哪些费用，都会有一些相关问题，然后来进行
没
回答
错，这
哈。
个就是全部列在那个 rental property schedule 那边的。一些朋友可能当他做报表的时候，他假如你在 online 在 e-tax 那边做呢，他会提示你这里有一个 schedule，你必须要把它填好的。
那其实像对于这个报税人在报税时候提供的一些信息和数字的话，那税务局方面是完全相信就是由报税人提供这些信息是吗？他们会去进行一个验证吗？
他会税局就是采用叫做英文叫做 self assessment，就是自我评估。那由你去跟他说这个数字啊，我们税局就完全是接受你说的。然后可能等到一段时间呢，然后他们就来看看究竟你这个，他们会跟你说啊，你要申报你扣减那么多了，那现在我要看看你有什么那个 record，就是那个证明。或者有什么那个paperwork，那些是收据啊等等，来证明你有那么多的减啊扣减。那假如你是提出不来的话呢，那以前他全部给你过关的，他现在要全部让你吐出来的了，还有一些罚款。那所以在那个出租物业方面呢，税局也盯得很紧。所以当你在你的报表上面去申请这个出租物业里面所有的费用的话呢，你必须要把你那个收据啊，等等，你的记录保存非常的好。
最后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听众哈，那么在报税的时候，上报的内容一定要属实，并且呢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些收据哈，可以就是方便之后的一些抽查。那
没
像说
错。
到这个新建房屋哈，那就是这个房屋在满足什么条件之后才可以用来这个投资房进行报税呢？
其实那个新建房屋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样去看。譬如说，我是新建的，我本来是打算要自住的。那突然间我建好之后，我就说我不要住在里面了，我还是出租比较好。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就从当天你要出租那个时候已经是出租物业了，那么就是说你也是要把你所有的租金啊，还有什么费用，你都可以在你的报表上面去申报的。
那就是像对这个居住条件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譬如说，在新房建成之后，你必须要自住几个月之后，才可以用作这个投资房来进行报税呢？
这个要看你自己怎么样去看。有一些朋友可能他说啊，我自住 我新建的房子，我住了好几个月，然后我
对，
就觉得这个可能离我工作的地方是比较远，那我还是去比较靠近我工作的地方那边去住。那新建那个房子，我把它出租，这样的话，你可以运用那个6年的豁免，6年豁免。那么你首先你要明白，就是说有些朋友他说我是有一套自住房子，已经是本来有一家，然后我再新建一个，然后我当时候我要新建的话呢，我本来是想把我自住本来的自住的房子我把它出租，然后我搬到那个新建的房子那边，但是可能那个房子建好之后就觉得，哎，那可能那个工作的地方啊，那个比较远一点，然后我就住了好几个月之后，我还是搬回我本来自住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是有2个房子在手，那你必须要看看哪一个房子是你的自住房子，因为同一个时间你只可以有一个自住房，你不可能有2个自住房。那假如你说我还是觉得我本来那个自住房是我的自住房的话，那么那个新建的话呢，就是你的投资房了。但是一些朋友他说，哎，我还是觉得新建那个房子是我的自住房的。那么，譬如说你在那个新建的房子，我住了好几个月之后，我把它出租，然后出租了不够6年的话，你搬回去，或者不够6年，你就把它卖掉，你就可以运用那个6年豁免，我就把那个新建房子完全跟那个资本增值的全部就是免了，因为是运用那个6年豁免嘛。但是你那个本来你住那个自住房，这个就是成为你那个投资房了。所以呢，以后你卖你那个原本那个自住房呢，就是有那个资本增值税。所以一些朋友他假如是有这个情况的话呢，你最好自己坐下来，或者去找一个专家给你算一算，究竟哪一个房子以后你卖的时候有资本增值税，哪一个给你的在税务方面优惠是多一点点的。那你自己要做一下功课。
那说到这个投资房的数量，会不会跟这个报税的税额有关呢？譬如说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做那种 part time 的话，那你做一份这个 part time 和你做2份、3份，然后你去报税的时候，这个数额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就是投资房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样比较类似的规定呢？
那假如说你是本来有一个投资房嘛，然后你是做打工，可能你打好像你说了2、3份都是 part time 的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一般人就是等到报税的时候，我才把那个费用全部都是扣减，然后我退税的时候退的比较多。但是一些朋友他就觉得我不想一年要等到年底我才来拿到那个退款，我就想在每周或者是每2周，那我的工钱方面我不用给扣那么多税，因为我是可以去有那个 negative gain。假如你知道你自己退税的时候你是有那个 negative 的话，就是那个负扣税，那么你可以跟你的雇主要一份叫做withholding declaration，那么里面呢就可以去申请，那你的雇主就根据你的要求呢，就把你要本来要你扣税那个钱呢，就把它减小一点。那么就是说呢，你本来你每2周呢，你那个税款就是小了，那么你是钱呢是多了。当然你要清楚知道，要不然的话，等到年底的话，你扣那个税，你的雇主给你上那个税是小了，但是等到你做好那个报表的时候，哎呀，糟糕，本来是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个雇主给我扣了那么多的话，你要吐出来，所以你自己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那说到在澳大利亚买个房子不太容易哈，因为像看到前些日子的话，澳大利亚各地的这个房子地产市场都是比较高的哈。那其实政府也是为了帮助这个首次购房者，也提供一些补助，提供这种首次购房补助。那么对于这些首次购房者来说，他们在这个进行报税的时候，是否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呢？
这个首次那个购买房子的人士呢，在其实，在你报表上面是没有什么优惠。那譬如说，我是买第一次买房子，假如那个房子是自住的话呢，那你就完全跟税
对，毕
务
竟还
方面
是自
是
住
没
房，
有挂。对，那假如那个是投资房， 刚才也说了，只要是投资房的话，你就可以有扣减啊等等的。
我之前看到有一条这样的一个规定哈，就是说像资产，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像这种房产哈，那么被持有超过12个以后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资本收益，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capital gain， 可以有50%的折扣，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对，没错，它一直都是有这方面，就是从1985年的9月20号开始。那假如你那个房子是用来投资啊、出租等等的，等你卖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这个50%的打折。
嗯，
那假如你是做小生意的话呢，那这个资本增值税里面呢，它还有4种不同的，这个是给小生意的，小业务的。那么当然这个是这朋友他们可以到我们税务局的网站那边去看看，或者呢，假如想知道多一点关于那个投资物业呢，我们也是有一个小册子，那个英文叫做 Rental Property 2015。那你可以打电话到税务局呢，那个电话就是1300720092。那个编号，我们税务局每一个小册子都是有一个编号。那这一个出租物业那个车子的编号就是1729，那你可以打电话到那个13007200092，就是把你的名字、你的地址还有这个编号，留下来呢，他们就是免费寄给你的。
那说到一个房产呢，我们比如说这个房产是用贷款购买的，然后买下来以后呢，我用于投资、用于出租，那么在这期间的话，有哪些费用是可以用来进行抵税的呢？
那其里面是有很多你可以去抵税的。刚才提到那个Rental Property 这个小册子呢，假如你是朋友听到这个节目，你是拿到这个小册子，你可以翻开第九页，里面它全部把它列出来。那我是简单的说，它里面你可以，譬如说你出租物业你是有那个中介给你做的话，那个中介那个费用你可以扣减啊。还有或者你自己去做一些广告，那些广告费你也可以去扣减。还有你是就是你譬如说你是买那个投资房是 apartment 的，那里面是有那个 body corporate
是
还有那个 charges 啊等等，还有一些清理的费用，council rate 啦，还有那个 water charges 那边都有。当时有一些朋友他们说现在他们买那个 apartment 的话或者一些出租物业那个水费现在都是由那个租客来付的。
是，
那假如是租客来付的话呢，你呢作为那个业主你就不可以申请拿那个水费那边去申扣。那里面还有那个电费，假如你是给你的租客去付那个电费那个煤气费等等，或者你是要把它请人过来给你清理那个草啊等等，就是很多费用，还有一些贷款的费用等等，
贷款也
可以，你都
可以。
对，贷款的费用就是那个 borrowing expenses， 中文我们就是把它说做那个什么借款手续费等等，这些你都可以去申请的。
那您刚刚提到了很多费用，那还有一笔费用，譬如说像这个印花税，那它是可以用来进行抵税的吗？
那个印花税就是那个 stamp duty， stamp duty 的话呢，它并不是属于这个投资房产那个费用。那个 stamp duty 的话呢，它只是可以等到你卖的时候，你才可以去把它放到那个 cost base 那边扣减。但是你不可以在中间每年那边去做。对，印花税呢，它基本上就是当你那个房产买卖的时候转户，你有那个印花税嘛？所以那个是属于他们叫做是 capital expenses 的。
那如果像那种 council rate，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市政费，那这个费用可以用来进行抵税吗？
council 费可以，
可以
council rate 是可以，没错，
是这样的哈。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房产哈，就是说是两个人一起买，特别像这种夫妻共同拥有房产。那像对于这种联名购买的房产的话，那在报税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有两个人一起来报啊？
没错没错，假如是联名的话呢，就是必须要两个人去做的。
嗯，
那当然呢要看看你那个房系究竟是怎么样去写。 因为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的律师会跟你，我不知道律师会不会跟你去说一下，因为它是有两种不同的，一个叫做 joint tenant，另外一个叫做 tenants in common。那 joint tenants 的话呢，就是两个人的话呢，两个人是持有相同的平等的权益，那就是说每人就是一半一半的。假如是 tenants in common 的话呢，就是可能两个人他们的权益是不同，可能你有80%，你太太是20%等等，所以这个要根据你那个房契。但是假如是联名的话，那个投资房假如是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话呢，他们全部都是每个人都是要负责去上报的，对。
那你刚刚提到哈，就说这个两个人之间这个比例怎么划分，也可能是对半，也可能是按照比例来。那这样的规则是不是也适用于，譬如说我这个房产就是把它卖掉以后，而且还是产生了一个资产增值，那么这方面的税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相同的比例
对，
来进
没
行报
错，
税
也是要按照这个比例。当然呢，你不可以说，当我们去扣税的时候，我们是每人是，譬如说，tenants in common 你是80%，太太20%，但是扣，当我们卖房子的时候呢，你突然说觉得，哎，我不要那么多了，我还是咱们两个50%，那不行，因为你已经是有那个记录在里面了。那在税务局要看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突然之间那个权益是有一点不同的话呢，那可能是有那个罚款的产生也不定，所以最好你是必须要把那个记录做得好一点。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今年报税了吗？
哎呀，我给忘了，现在再去退税会不会罚款啊？
感觉去年也没多挣多少，但交的税一点儿都没少。
那你是不是忘记做抵税了？你知道吗？很多支出只要符合要求，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欢迎收听税务知识讲座，您手中的税法手册，生活中的税务顾问。那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也像自己掏首付，然后再跟银行去贷款下面的部分。但其实像有的人的话，连首付都是跟银行贷款带来的。那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你首付贷款产生的这个利息，那可不可以用来进行抵税呢？
对，假如你那个贷款的是跟你那个出租物业是有关的话呢，你都是可以去申请那个扣减的，对。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上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产生利益了才会进行一个抵税。那如果打比方，如果是产生一个负扣税的情况，就是说最终是你的收益还不能够 cover 你的就是你的这个支出的话，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可以用来进行抵税了呢？
你都是要报税，
都是
那
要报
譬如
税。
说还是要报税，譬如说吧，你是有一个工作啊，然后你是有一个出租物业，那个出租物业你那个费用是比你的租金大，那本来那么就是当你坐下来做那个报表的时候，你那个negative gearing 就是你那个负扣税，你是亏了1万块这样哈。那假如你说我不把它报上报的话呢？但是你因为你是打工嘛，你打工自己本来有份工作，譬如说你那个工作是6万块，那么6万块的话，因为你在那个 rental property 那边你是亏了1万块，你就可以把那1万块抵消你那个6万块，那么本来你是6万，现在变成是5万了，所以你在税那边也是有给你有一些帮助。那假如你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反正我都是负扣税，我不报，那又如何？那但是你要想想，假如你当中就是你有申请那个 withholding declaration，就是年终你是雇主给你上税缴了，因为你是申请那个负扣税。那当你那个报表进来的时候，你没有那个 rental property 的租金还有费用，那么你突然间那个雇主给你上税缴了，那么当税局给你处理那个报表的时候，那你会收到一个单据，要你吐那么
就
多
退回
钱
来
出来，
了。
是对你是完全是没有利益啊。
是，确实
而
是。
且呢，而且就是因为当你是有出租物业的话，那么以后你那个，譬如说你要卖那个房子的时候，你突然间是你卖的话可能是亏了，那你亏的话呢，你要知道你是卖那个投资物业是亏的，是 capital loss 的话呢，这个 capital loss 呢，你可以存在你那个税务的系统是无限期的，直到你另外一个 capital gain 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抵消。那么一些朋友他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反正我都不用付税，那我就不用报给税务局了。
嗯，
那他是有 capital loss， 他完全不报，突然间好几年之后，他有一家另外一个投资房，他是卖掉，那边是有 capital gain。
啊，我明白了。
那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我是有 capital gain， 哎，我以前那个 capital loss 啊，譬如说我现在是赚了10万块，
对，
我以前那个 capital loss 是5万块，
对，
那我可以把那个抵消过来，那么我现在我 capital gain 可以从10万块跌下来变成5万块、
嗯、
因为我是用那个 capital loss 的，
对，
那么你这样在你的报表那边去写下的时候，税务局是一头雾水，究竟是搞什么？本来也是10万块，为什么现在5万块？
嗯，
那当然会问你的时候，你说：“哎，我以前有 capital loss。”税务局说：“你从来没有跟我们说啊。”
对，
所以这里面是联系很多很多的东西的话，完全对你自己一点都不好。
对，所以说这个懒还千万不能投，因为事到最后话，可能吃亏的还是咱自己。
没错，没错。
嗯，
对对，所以这个里面很多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反正我都不用扣，不用报税，那我为什么要报？那其实可能他是想到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你他没有想到以后牵连的问题非常的大。
是，
当然了，税务局说你必须要这样做呢，你做的不好的话，你没有去做，那么你不可以赖了，因为税务局一直就是说给很多那个信息啊，你不明白你应该打电话去问。那么很多在精神方面，有些朋友他就是说精神方面压力不小啊，所以我们也同意，但是问题是你一开始就是你做的不好了，所以假如你是觉得是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随时打电话到税务局1328611，那么他们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的，所以有什么问题的立刻打电话，或者也可以假如说英文说的不好，你可以先拨打1314510，或者呢你可以打到那个 SBS 电台跟Anna 那边去反映一下，然后我们就是每个月呢把那个问题集中下来，我们在这边给你解答也行，对吗？
好的，谢谢艾达。那说到我们这个房产投资，那很多人会在这个投资之前会把自己现有的一些资产进行一个 refinance 哈。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已经拥有的房产增值了，但是这个房产其实还并没有卖，因为它只是做一个资产评估嘛，那对于这部分增值的这个房产的话，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个纳税呢？
没有，因为假如你那个房产还没有
卖
卖的话呢，是完全没有那个资本增值税的。
嗯，
我们英文叫做 capital gain event， 因为完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嘛，只不过是在你那个账面看到，哎呀，我升值了。当然，你升值的话，那你那个贷款方面可能那个收费也有一点不同。
嗯，
那但是在因为你还没有卖嘛，所以完全对你在税务方面怎么样去付税没有，只不过你可能对你还有利，假如那个费用是高的话，那么你得到那个扣减还要多。
那很多人在做这个就是 refinance 的时候哈，那可能做完以后发现，哎，那我可能需要换一家银行这样效果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譬如说像有这个 discharge fee， 就是说你要脱离这个银行到另外一家银行。那还有这种叫做这个 deferred establishment fee， 就是提前还款的这个罚金。譬如说我突然间我不想贷款30年了，我想贷款10年之后我就把这个贷款还掉。那像相关的这些费用，那也是不是可以用来进行抵税呢？
对，它是可以在该年那个报表上面可以把这些费用都是上报，作为那个费用，这个是可以的。
那您刚刚前面提到哈，对于那些出租物业的屋主的话，他们在进行抵税的时候呢，很多费用都可以进来进行抵税。但其中有一项非常大的一项，就是像有关这个家居的这个折旧费哈。因为我之前我也学过税法，就是好像有关折旧的方式是有2种的，是吧？
对对对。是2种，一个叫做 prime cost method， 另外一个叫做 diminishing value method。中文我不知道怎么样说。但 prime cost 的话呢，做一个例子可能是比较好一点。譬如说我有一个投资房，然后我要买一个 stove， 就是那个火炉，是吗？那个 stove 8000块吧。那个8000块的话呢，它那个 effective life 就是它那个寿命呢是有10年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是每年它那个折旧呢，假如你是用 prime cost 的话呢，它每年就是800块。那么就是十年 就是每年你是800，
就平均来算，
完全不对，它完全不变
啊。
但是如果你是用 diminishing value 的话呢，也是8000块那个炉子，但是也是10年的寿命，但是因为你是用 diminishing value 的话呢，它那个折旧那个费用呢，就是前几年很大，然后慢慢就缩小。那当你把它计算一下的话呢，它第一年你可以申请就是1600块，第二年呢就是1280块，
对，
就是慢慢减少。那你自己要看看，究竟我这个投资房我要把它存在多久。然后假如你说我可能我这个投资房啊几年之后我就换，那你就用那个 diminished value，因为里面它给你那个利益比较大。那假如你说我那个投资房呢是比较或我把它是放差不多10年吧，或者是比较久一点，那你就用 prime cost， 这个完全是你自己去选择的。
那这个方法在选择的时候，是我在就是每一年报税的时候，然后都可以在这个就是报税表上进行一个修改，是吗？
譬如说我买这个家具或者这个炉具，你假如你是选用那个 prime cost 的话呢，你就不可以说我每年去改，不行。那假如你说我是用这个 prime cost 的话呢，你就一直要用到它完。
对，所以说大家
你不可以说你不可以每年说我今年
我今年
用
prime cost，
没有这回事，
待市估价的感觉那样
的。对，没有，完全不行。那你所以你一开始你自己要去做一些功课，我究竟用哪一个方法？
对，就是
你不可能说我今年改这个，明年这个，完全不行。
就是最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要判定，就是在你手上要留多久，你就一开始就要定好这个方法是哪一个。
是呀，
啊，
你不可以随时改变主意啊。
哦，是这样子。
对，这个行不通啊。
那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房产在转手以后，然后有了一个新的买家了，那有关像这个，然后这个新的买家再把房屋出租，那有关家具的这个折旧方式，它是必须沿用之前那个买家呢，还是说他这一次可以就是再重新换一次？
是因为你是不知道的情况底下的话呢，那么这没办法，那么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对，那么当然假如是上面那个卖家可以给你那个资料，你就跟着他来做。那假如你说他没有给我说什么的话，我是重新用我自己的，我就说这个炉具已经是用了5年了，那现在是从第6年来做的话呢，那么你就自己可以看哪一个是对你好的。
那这个税务局怎么知道就是我是不是从之前那个买家拿到了他之前所使用的那个折旧方式呢？
他当然呢，里面他要查呢，他们是比较有经验，那么他们可能是怎么样去跟你说谈的时候看你那个记录方面，他们可以知道的。
这样子哈。